翻开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我们一起念：凡劳苦重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就念到这里，有请罗牧师。
大家早安。有人统计，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是脍炙人口。圣经并不是一本好像那种小说了，不像那种箴言书，虽然包含的箴言圣经里面有诗歌，有历史，有故事，也有上帝启示的话语，有启示的这些内容但是里面有一些经文是普遍的被世人所知，原因之一是因为那些经文太好，太宝贵，太好了。基督徒喜欢引用那些经文与众人分享。你知道，在这个统计的数字里面呢，排行高居在前面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十一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相信基督徒都很喜爱这一节经文也喜爱把这节经文跟他周遭的亲友同事邻居来分享。所以这一节经文呢，广为人知，无论是信主的，无论是慕道的，还未信主的，可能他们都听闻过，都听过这一节的经文我自己也感到很稀奇因为我从来没有就这一段的经文作为我讲道的题目。过去这么多年，也接受外面的堂会的邀请去讲，多半他们会给你一个题目，给你一段经文或者是你自己选如果给的话呢，也几乎没有人给过这一节经文，所以我从来没有就这一段经文做选用它做讲道的经文，讲道的题材我自己也感到很诧异，为什么呢？可能也就是因为在印象里面，这一段经文广为人知，大家都很熟悉的，所以很自然呢，你会去选一些你认为重要又可能不是很多人所熟悉的那些经节、那些内容来讲解或者是按着段落一段一段的往前讲呢，就不会讲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一段的经文了。好，不管怎么样，我今天我上个礼拜我就决定我要讲这一段。那原来我们讲约翰福音，好像突然跳到这个马太福音来了，这个原来的这个顺序是不是会打乱了？其实不然，还是相关联的。我们等会你慢慢读的时候，你就会听我解释，你会感受到是一样的这里面。我们先就着我们的题目我们先来看，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主耶稣他向着众人讲，这里面当然包含着他的门徒咯，也绝大这个极有可能的是也包含了当时跟随他在旁边围观着的那一些犹太百姓们耶稣所到之处会吸引到许许多多的人好像登山宝训一样，有这个五千男丁那么路加有一次记录他说有上万的人拥挤着簇拥着耶稣有人来请他，有人来问他问题，都是一大群一大群的人在他的身旁。所以主耶稣讲这一段话还不单单是对着他自己的门徒讲，当然对着他的门徒讲，也对着那一些围观的。 那些很可能路过的，也有很可能是有心追着耶稣要听他讲道的人，形形色色各样的人都有。所以可见耶稣所讲的这些对象啊，在主的眼光里面，每一位听他讲这一句话的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因为他怎么讲，他底下的话就直接讲，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所以他是发出来这样的一个应许，一个邀请啊，一个要赐予给众人的一个很宝贵的好处的一种好像白白的恩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啊，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谁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呢？对不认识上帝的人，对还不知道上帝恩典的人，上帝是一个乐意把他的恩典赏赐给众人的人，这些人都担着一个担子，这个真正的重担就是人生失去了真正的意义、目标、价值、方向都没有了。因为我们从上帝那边被造而来，他把生命气息赋予给我们，在这世上他要我们受精炼，是要我们来揣摩来认识上帝的作为，要来认识他，要来亲近他。而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不知道上帝是乐意开恩把他的恩典赏赐给人，这些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每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每一个人都还背负着自己的一个罪的担子，不单单是罪的担子，还有那个罪驾、罪的公驾的那个重担啊，还有呢是罪所带来的那种亏欠感，那种失败，那种好像在那种污秽败坏的那种环境里面的所背负的那个重担。那你说基督徒当中有没有呢？好像耶稣基督讲的对象就是犹太人，犹太人有圣经，有上帝的经卷，那时候犹太人的经卷就是旧约啊。对巴勒斯坦犹太人来讲，他们是本本分分的，他们的经书就是旧约，包含三大部分呢，有所谓摩西的律法，有先知的书，还有呢还有所谓的智慧书啊 ，the writings, the books 是指他的智，是他的智慧书。当然，圣经里面的这样的分法，里面的那个经卷呢、的那个安排，跟我们所熟悉现在所熟悉的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的啊，因为他们的智慧书比我们现在所讲的智慧书，约伯了、约伯记、诗篇、这个箴言、传道、雅歌。还多一点啊，诗篇呢，很可能他们把路德摆在诗篇，当作诗篇之首的，好像一个序言一样，一个引言一样啊。这个安排稍微有点不太一样，不过基本上就是这三大部分啊。犹太人他们是很照着所领受的圣经的经卷，照着里面的规定来生活。所以这些人是认识上帝的人呢，他知道上帝的恩典，知道上帝在历史里面的作为啊。那么这些人是不是也是劳苦担重担的呢？是，这些人也一样劳苦担重担。什么原因？往往就在于我们如果分不清呢，哪一些这个律法书上面哪一些是所谓不得不去行的，应当更重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照着去做的，分不清的结果呢，都去做一些比较次要的， 比较属于礼仪外表的行为上的。你知道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责备那些文士，责备那些律法师，责备他们，特别责备他们的哪一些部分呢？就是他们呢去照着什么，照着应该禁食一个礼拜两次，应当献这个祭，应当献奉献十分之一，那么里面有很多的规矩要奉献什么。法利赛人律法师他们最在乎的就是这一些事情，洁净的礼了啊，这个奉献的事情呢，每一天该多少次的祷告了，过节守安息日等等，他们在乎的是这些事情。所以呢，他们也要求犹太他们的同胞也必须要在这些事情上面，好像要一点一画都要把它遵照，都要把它好像是完全去照着去行去。结果呢，主耶稣指责他们，好，大家可以参考这个马太福音第23章，你就看出来了。马太福音第23章啊，他那边就讲，他说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能说不能行，这些法利赛人是喜欢去讲，去要求他们自己的同胞照着律法上面所规定的，规定的些什么事呢？规定的那些奉献的了，那些禁食的，那些守节期的，那些洁净的，就是这些仪文上面、外表上面、行为上面。结果呢，他们把你我请大家看这个23章的第4节，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是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啊。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喜欢叫人看见，所以他们在他们的衣着上面特别强调要有佩戴经文啊，他们的这个衣襟呢有那个宽的带子，那个带子上面呢，那个衣襟，这个衣服的里面呢都是写着经文，这是他们的一种习俗了，一种要求，他写着显出他们的虔诚，显出他们的宗教的生活啊。所以其实有上帝话语、有信仰的人呢，有的时候也往往会落到背重担的这种光景里面。尤其是基督徒，如果贪爱这个世界，那么爱上帝的心自然就弱了。贪爱这个世界，就去追求一些会过去的事情。如果我们分不清什么才能够真正存留得住，什么是存留不住会过去的事，结果我们会把我们的生活的目标方向定准在那一些没有价值的，变成一种担子，变成一种重担，重担呢背在自己的肩上。如果我们也不明白主话语中所告诉我们，不明白主的心意，我们也一样背着重担。我举个例，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所读的，从13章开始一直到17章里面，主耶稣是要为门徒们来解忧，因为门徒们忧愁，心里面忧愁，他们担忧的是他们的主要离开他们了，他们好像变成一下子在世上变成孤单的人，所以呢他们背了一个担子。什么担子？这个秋字啊，就跑到自己的心头上面，就是愁字了啊，秋上的心头，那么我们就有一大堆的这个忧愁的担子，重担背在肩上。门徒们就是这样子。那么什么原因造成他们心里面的忧愁，背负这个忧愁的重担呢？因为他们不明白主的心意，因为他们 不知道真正主到这世上来与他们伴随着的那种时刻，对时刻，对主的时候的日子那个了解，没有真正抓到，没有敏感到一个地步，能够真正知道主他所告诉他们的话。所以很自然，基督徒当中也可能背着重担呢，因为我们在乎的是地上的事情啊。虽然我们有在天上的这种啊基业，虽然我们有在天上那种荣耀的应许，但是我们在乎世上的事情，所以花了很大的功夫，很大的努力，这都是重担，变成我们劳苦，变成我们背重担，但是却毫无价值，存留不住。所以谁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呢？每一位，有罪的重担，也有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因为背负了那些没有办法能够真正带入到永恒，真正有价值的，真正那种具有生命属灵的的那种我们结的那种果子没有，所以我们带了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事情背在自己身上，又加上可能不明白主的心意，所以我们在乎来在乎去是很多地上的事情，会过去的事情啊，存留不住的。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了解这一段话其实啊，对着我们众人讲，对着未信主的人讲，对着信主的人也一样在告诉我们。这一段话里面，其实我们如果说把从第这个27节那边开始啊，我们从第28节开始，28、29、30，我们把这三节话先再读一遍啊，然后我要把重点摆在两个这个片语里面。他这边讲第28节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一段话里面，可能我们比较留意的是什么？比较留意的是得着安息，得着安息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都希望能够真正享受安息。主耶稣基督在接下来的第12章，我们刚刚读到第八节，那个第八节那一句话就明文的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人子呢，就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得安息、享安息，并不是使我们好像没有工作，不需要工作了啊，我们就整天安安逸逸的，不是那个意思。这个享安息的就是我们能够真正在安息这个安息日的主里面，在主里面我们真正能够享安息。那些原来的重担，原来罪的重担已经主为我们担了，在十字架上面已经把它还清解决了。那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我们能从主里面的，从主的教导，从主的提醒里面呢，我们能够来修正，每次的修正就把很多的重担给丢掉了，把很多的忧虑停止掉了，把很多的忧愁把它消除掉了。所以在安息日的主里面，我们真正享安息。这个我相信是我们读这一段话比较容易吸引我们的。但是我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两句话，这两个片语也都是这一段话里面的，那才是真正的重点。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这是一个邀请，这是主向着众人所发出来的一个邀请，这也是他的应许啊。他应许是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都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享安息。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应许，这是他的一个邀请。那么这是第一点，我等会我们回到这第一点，我们再继续啊，比较详细的来讲到我这里来。第二个呢是学我的样式，所以主的应许里面呢有他给我们的吩咐，有他要求的，要求我们去照着他所吩咐的去做的那些事情。所以我们读到主的这个应许，读到主的邀请，那我们当然雀跃万分，我们有确切的话语，主说到我这里来得享安息。那么有没有留意到在他的这些应许，在他的这些邀请里面，他所提出来，他所吩咐我们要照着去做的，这里面他叫我们说，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你们要负我的轭，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这样底下的这句话，这样换句话讲，你不那样的话，你就没有这个，你就没有这样了。你没有哪样呢？你没有说来负主的轭，负主的轭，来学主的样式。你如果不认识主，是真正心里面柔和谦卑的这样的性格，我们没有来学他的样式的话，那你底下就没有这个这样，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换句话讲，主的应许，主的恩典，他给我们，他也要我们对他的恩典，对他的邀请要有所回应。怎么回应？照着他所给我们的提示我们来回应。所以这里面有两点很重要。第一个是到我这里来，大家记得我们在读，就是之前读13章、14章，我们特别讲到约翰福音有一个很扼要，很这种很简洁，但是呢很好的一种把这个重点把它抓起来的，就是约翰福音里面的两个字，一个是来，一个是去。之前讲到耶稣基督从父上帝那边来，从上头来，他来道成肉身到这世上来，要把生命，要把真理，要把恩典带给我们，要把真光照耀到这个世上来。这是耶稣基督的来，他来他要传讲父上帝要他讲的话，他要做上帝所托付他的，要做照着上帝的旨意来做的，这是他的来。那么十三章开始呢，有一个转折，转过来多讲他的去。耶稣基督讲到他去，他要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了。他原来呢是他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所以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的一个好像纲要。我们把这两个字抓住了，整个约翰福音的大概的内容啊，我们就有了一个轮廓了。那么我们也提到啊，还有另外一种来，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常常提到的。如果大家仔细去留意福音书里面整个汇集在一起，你也会注意到有一句话讲凡到我这里来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用到了这样的句子特别的多。到我这里来的呢，我一个也不会撇下，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会再饥饿，永远不会再渴。到我这里来的是哪些人？是父上帝所赐给他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上帝赐给圣子耶稣基督的人，也没有人能够到耶稣基督这边来。所以你从一边来看呢，你从这个方面来看呢，到耶稣基督跟前的，那就是上帝预定、上帝拣选的人，是不是这样？是，因为圣经上面的的确确是这样讲， 从整个圣经 的宗旨，从整个圣经里面所教导的，都告诉我们人会回到上帝的跟前，会到上帝那边去。什么原因？因为是他拣选。所以耶稣基督对门徒讲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是叫你们能够结果子，而且能够结长存的果子。所以这一方面来讲，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确据。但是事情总有两方面，上帝预定拣选，所以他呼召我们，他在我们这一生的过程当中的某一个时刻到了时候了，他借着环境把我们带到他的跟前。每一个人都可能走一条很不一样的路，你的信仰的这个路途啊，都可能不一样，但是真正呢，都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这是圣经上面所告诉我们，在耶稣在圣经里面所讲到这一段话的时候，他同时他也告诉我们，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在上帝的拣选，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被动的这个处的光景，我们处在一个被动的这个地位上面。他拣选了我们，在我们身上开始有他的工作了，救恩的工作能够显明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在被动当中要有主动的回应的，要照着上帝这边所吩咐我们的。好像这边讲，凡有耳的听都应当听，圣经里面多次用到这样的话，主耶稣他也这样讲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他所宣讲出来的邀请，他所给的应许，听到的人应当要有一个回应。所以主耶稣这边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可以到我这里来，前面还加了可以，能够有回应到我这里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也有一句话，我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做一个参考。约翰福音第六章，我刚刚讲用到说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等那样的片语特别的多，大家可以参，可以从第三十五节那边开始看。三十五节，这个犹太人听耶稣基督讲了那一段话之后，他们就向耶稣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常常将这个粮，就是从上头来所赐予的生命的粮啊，你常常把这个粮赐给我们。所以耶稣基督讲，听的百姓有了一些回应，但是主耶稣底下继续讲，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换句话讲，你犹太人的当初初初听到的一个印象呢，以为是从上面像吃玛纳一样，要有把生命的粮吃下来，那这样不是太好了？我们就享受所赐下来的生命的粮，我们都不需要去劳苦，去好像去赚得我们的养生所需要的东西。所以他们的观念想法是这样想，但是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说，那生命的粮就是我，或者换句话讲，你们得到我这里来。所以这个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的粮，那个观念跟很多一般的人所听到的那个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落差的啊，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分歧的，有对一般的人来讲有一个很大的误解的。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底下我们继续读，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我再请大家读到45节，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上帝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那你把前面我们刚刚所读的那几节经文跟45节这边的经文配合在一起，这就是我所讲的，由上帝的拣选，由我们所听到他的邀请，听到他的应许，也有我们应当有的回应，应当照着他的吩咐去行的。这里面提到的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照着他的吩咐呢？是听见父上帝的教训又学习的，听到教训又学习的，这些人就会到子这边来，就会到耶稣基督这边来。所以第一个重点就是到我这里来。如果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段经文，我们很喜爱的话，很好，我们很喜爱得享安息这样宝贵的应许，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应当同时注意到的第一个要求，第一个主的吩咐，到我这里来。那么哪什么样的，我们到主这边来有什么样的一种要求讲究呢？这里面你照我们刚刚所读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的那一小段的经文，你就知道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眼，就是信，就是信，见子而信的人，真正认识主，真正接受相信他的人。所以我这边我要再把这个信这个字眼，那个 faith 信心，我们再稍微解释一下。之前我们解释过了，其实我这个解释啊，是从加尔文的他的著作里面，从他的这个基督教要义第三卷里面把它选出来的。它里面讲到的信，它特别强调了几方面，当然要第一个要知道，第二个呢要能够接受，第三个要有根据。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据的，我们的信仰，我们所信的内容，我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有根据的，而且我们接受的。他这里面讲啊，信是什么，加尔文他给信下了一个定义，就是知道主接纳我们，知道主悦纳我们。那么这样的知道呢，不能够囫囵吞枣的知，一定要是深知确信，一个很有根基的、很稳固的那种肯定的知道。所以我们的知是不断的要去求知，要去认识，更多的明白主他在话语里面所教导我们，知道他接纳我们，知道他悦纳我们，因为他为我们预备好了，他为我们预备好了，使我们能够讨主的喜悦，使我们能够被主所接纳的那个救恩之道、救恩之路，他为我们预备好了。那所以这个知不能够这种含含混混的知，不能够模棱两可的知啊，一知半解那样子不行，囫囵吞枣的不可以，一定是要深知确信， 那我们要问，那你这个知有什么根据呢？有，我们这个知就是圣经上的话语，上帝的启示，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记载在福音书，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所以有根据，是上帝在基督里面所成就的救恩，所给我们的白白的恩典，所给我们的那些应许，这就是我们的根据。好，那这是上帝的话语，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要去读它，我们要去追问，我们要去找到里面真正它的重点，要把上帝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要问，我如果只凭着我自己读圣经，只凭着我们有手头上面有上帝的话语，我就能够真正明白吗？不一定哦。有圣经的人多得不得了，基督徒尤其喜欢诵圣经。我也跟大家提过，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的手头上面有三四本圣经，因为同学信基督徒他都愿意送你圣经啊。我姐姐她出国这个毕业啊，那时候她毕业，我们刚好进大学，同一间大学，她走了，所以她把她的东西也交给我们，所以我一进大学我就手头上面就有两三本的圣经了。那么有圣经，好像犹太人有没有圣经？有，犹太人有这个旧约的经典。结果耶稣基督说啊，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里面有永生，但是结果呢，读了圣经读来读去，没有办法读出弥赛亚，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位救主，那位受膏者就站在他们的眼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需要有一个帮助者，需要有一个启发者，那个是谁？那个就是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保惠师圣灵啊。我们今天主日学的课程呢，正好我们就是要谈圣灵这个他的两大事工啊，他的两个工作呢，一个工作对着世人来讲就是责备的事情，另外一个呢对着我们来讲就是引导光照，要把我们带入到真理里面去。所以圣灵能够启发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的悟性被更新，使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语。圣经上面还讲有一个印记，那个什么印记呢？就是圣灵自己的印记，使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这些合在一起啊，构成我们的信心。所以到主，到耶稣基督这边来的，到耶稣基督这边来的是有信心的人，是照着这里边所讲解，把他把信里面的很重要的那个组成的那种成分呢，讲解得很清楚。有知道吗？有。所以我们的信呢，不是那种迷信，我们的信是真正知道上帝悦纳我们，上帝接纳我们，因为他为我们预备好了，他预备好了我们承受的。所以有根据的在圣经里面，有启发者，有保惠师圣灵来引导。所以加尔文他很细心的，很细腻的，在我们讲到的这个信里面呢，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通通都集合在其中。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重点，我们要记得，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才能够得享，到主耶稣跟前来的才能够得享安息。那么第二个重点讲要学我的样式。我们要问呢，父主的恶，学主的样式。主的样式是什么？主耶稣基督自己这边讲，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心里柔和谦卑，这个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主耶稣的自我的启示啊。因为我们也知道，一般的人呢，如果自己挂在嘴上讲我是一个很谦和的人，我是一个很谦虚的人，没有这样子的， 没有这样子的谦虚的人，谦虚的人怎么好意思把自己是谦虚的人这样的话挂在自己的嘴上？所以主耶稣讲我心里柔和谦卑是很特别的一句话，是他自我的启示。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了，这个最大的罪就是骄傲，就是自我中心，把在自己里面把上帝完完全全好像摒除在外。骄傲呢，就高抬自己，就到一个地步要取代上帝，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最厌恶的罪恶之一啊。而且从在旧约这个箴言书里面，一直到新约雅各书、彼得前书，都引用过的一句话是什么？上帝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不单单赐恩，还要赐更多的恩典。所以这个谦虚谦卑在基督徒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美德的。这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照，你知道在西方社会里面，传统上来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时代，柏拉图的著作里面他强调一个人应当有的那种美德，以后呢到了中古世纪就他们就把它整理成了，变成四条，四个，好像四个这个所谓最主要的这个支柱，最主要的这个 cardinal virtue 啊，最主要的这个一个对一个人的人品一个品格的要求。他讲到四方面，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勇气，勇敢啊，不懦弱，勇敢，敢担当。第三个呢是节制，这个节制的含义比较丰富了。这个节制一种是自律，自己会规范自己，自己会要求自己，一个会要求自己会规范自己的自然就会比较自制，比较有节制。而且这样的人呢会温柔的表达出来的是一个温柔，因为他对自己有很好的一个约束的一个这种能的力量。那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是要公正，要公义， justice 啊，公义。所以有 wisdom， 有 courage， 有这个 temperance， 有 justice， 就是 fairness， 要公平，要公正。他们讲的这个四大品格里面啊，让我们感到很诧异的是没有谦虚的。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种历史的朝代里面呢，有的时候会把谦虚当成是一种懦弱，当成是一种你知道胆怯啊。其实不然，你知道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谦虚是排在很前面的。在讲道里面我跟大家也提到过，在易经里面，在这个易经这个八八六十四卦这个里面啊，里面所提到的六十四个卦里面，每一个卦几乎都有正反两方面的。因为传统的那种思维呢都是有交替的，用所谓的阴阳有两个方面啊，这种混杂在一起，会慢慢的这个此消彼长，会有这个起伏的啊。就算是乾卦这个第一个卦，它也有好到一个地步要开始掉下来的时候，这种起起伏伏，有福有祸，有好有坏啊，整个混杂在一起的，每一个卦都有，除了谦卦，除了谦虚这个卦，六个爻辞都是正面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的经典呢、里面所给我们的，可以看得出来，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对谦虚的要求，或者是说对谦虚它所赋予的那个价值是到这样的地步的。那么我们现在要来问，那耶稣基督 他从哪一方面我们来看他的谦虚，其实跟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呢有关联的。在最后的晚宴的时候，门徒们聚在一起，有两件事情发生。一件事情是大家在讨论谁为首，谁在前面，谁为大啊！我请大家看这个路加福音第22章做一个参考。路加福音第22章24节，路加福音22章24节那边呢，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主耶稣他就讲了，主耶稣讲的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所活出来的，他的那个生活，他的那个生命。他讲什么呢？他说谁为大，谁就应当做一个服侍人的人，谁为大，谁就应当做仆人。自己他自己讲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在另外的场合他讲过，他说人子来，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面，耶稣基督把他心里他所讲的我心里柔和谦卑有一个很实实在在的印证。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在约翰福音13章里面所讲的，逾越节的晚宴结束了，耶稣起来脱掉他的袍子，用这个毛巾束腰，打了一盆水，开始做什么？开始为门徒们洗脚。而且他还为了这件事情，他还也加以解说，大家记得吗？他说你们明白我所做的是什么吗？在约翰福音第13章的第12节，第13章第12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穿上衣服坐下，就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圣经里面很少，只有几处这样的句型呢。什么样的句型呢？就是一面提问一面给答案。大家记得我们读弥迦书，弥迦书第6章第8节说，世人啊，你知道耶和华上帝向你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吗？向你们所要求的就是你们要谦卑，你们要能够照着主所吩咐的去行。这是一面问一面给答案。摩西也问过这样的话，在申命记里面啊，那个大家有机会自己去查去。这边也是，这边主耶稣一面问一面给答案。他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他底下就讲了，他说你们称呼我是夫子，称呼我是主，我的的确确有这样的身份，但是呢，我要为你们做一个榜样。我为你们做的榜样是，我是你们的主，是夫子，我都为你们洗脚。大家不要忘记，主耶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知道他从父上帝出来要完成的工作，现在要回到父上帝那边去。他是在天上尊荣的圣子上帝了，到这世上来做人，把他的荣耀，把他的真正的那种神性的那种光芒，把它隐藏起来的，虚己降卑到这世上来。所以耶稣基督是在很清楚的意识底下，他做一个榜样给门徒。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谦卑。耶稣基督的谦卑照约翰福音上面所讲的多得不得了，他所表达出来的从哪方面表达出来？ 他说我来，我不是寻求我自己的意思，不是来找人的荣耀，我来是为了父上帝的荣耀，为了要荣耀他，我来是为了要照着他的心意来完成他的工作。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谦卑的真正的榜样。我们要到主的跟前来，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到主的跟前来，我们应当要负主的轭，要学主的样式。我们下回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讲解，因为这里面我们还有很多我们还没讲到的，讲到负他的轭，讲到那个轭到底是指什么意思。我们下一回我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讲。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宝贵的应许，也给我们你的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你那里去，你就使我们能够得享安息。主，你也吩咐我们，吩咐我们凡听见父的教训又能够学习的人，都是有信心到你跟前的人。恩主，你也给我们你的榜样，你柔和，你心里柔和谦卑，要我们学你的样式，要我们负你的轭，因为你的轭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愿我们的心能够被主吸引，愿你话语中那宝贵的应许我们都有一个正面的回应，乐意到你的跟前，愿意得着主你所赐给我们那白白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